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的第五章。真的，随着这个故事的进展啊，真的让我们觉得好精彩啊，环环相扣，每一分钟每一个地点都有上帝奇妙的作为在里面。虽然我们说了以斯帖记啊，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分享过上帝的介入，但是我们却从里到外都看到每一步都是上帝的作为。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真美丽和真智慧这个系列的小故事，我们要透过花朵王国所发生的事情继续来看什么是真美丽真智慧。上一次我们说到，莉莉公主在毒藤的迷惑之下越来越利欲熏心，她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能够除掉常常要夺走其他人对她关注的自己的妹妹威利公主。有一天，那慵懒的毒藤再一次出现在莉莉公主的门前。
尊贵的公主殿下，我今天带来了一劳永逸的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一次性的把你所有的烦恼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是吗？你怎么知道我的烦恼我的问题是什么呀？
哎，只要你的国中再也没有威力公主，那我相信尊贵的公主殿下，你就再也不会有烦恼了，不是吗？
可是她毕竟叫我姐姐呀，我不想要彻底的把她消灭。
哎呀，我尊贵的莉莉公主殿下，你可真是善良又美丽呀。不，我当然不会除灭她，这不，我给你带来了这一瓶最最奇妙的药水，这可是我的祖传秘方呀。我们 Poison Ivy 家族可是专出这一类的奇妙的药水呢。
哦，看起来很普通啊，这是什么药水？
哈，你不是觉得你的妹妹夺去了他人对你的专注吗？哎呀，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劝他把这个药水喝了，他就会立刻变得奇丑无比。而且呀，这里面可是包含了所有的人间的疼痛，他如果喝下去，不仅仅心如刀绞，不过他不会死哦，他就会长期的与他的心痛共存，共存。
你确定他不会死吗？因为我只是不喜欢整天与他作对，只要他不死， 我想，我可以尝试，可是我该怎么才能劝他把这个药水喝下去呢？毕竟我从来不会去拜访他的。
哈，这您就不用担心了，只要按照我的计划，你一步步的照着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好吧，那你确定他不会死哦？
不会不会，只不过是会变丑，只不过是有点痛而已，别担心啊。就这样，莉莉公主那仅存的一点点的良善居然被 Poison Ivy 毒藤的诡计和狡猾的言语给蒙蔽了。第二天一大早，毒藤又出现在了威利公主家的门前。
我不是告诉过你永远不要出现在我们家门前吗？我们家不欢迎任何的毒藤。
哎，且慢，我可是来传达消息的。你的姐姐病了，她需要你，她非常的后悔过去对你不理不睬，可是现在她的宫中可没有什么可以使唤的人，所以呀，她差我来问问看你是否能够原谅她，好心去看看病得都快要死的莉莉公主呢。
什么？真的吗？我的姐姐病了吗？哦，不要相信她，威莉公主。Poison Ivy 的嘴巴里从来不会有真话的。
对对对，千万不能相信她，您千万不要去啊，去可是有来无回啊。
啊，所有的小蝴蝶、小蚂蚁、小蜜蜂都阻止威利公主前往莉莉公主的宫殿。可是不行，她毕竟是我的姐姐，就即便是我被骗，我也仍然要去看看她是否真的安全。
就这样，威利公主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开始有点担心了呢？到底等待着威利公主的是什么呢？好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当中充满了未知数，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非常的危险，但是知道这是该做的事情，我们也不得不勇敢地站出来。好比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看到有弱小的同学被欺负的时候，我们是绕道而行呢，还是勇敢地站出来为弱小发声呢？哪怕可能我自己会被打一拳，哪怕可能我会被卷入一场本来不属于我的战争当中。可是小朋友们，很多时候真正的勇敢不是没有惧怕，而是在该做正确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做出那勇敢的决定，讨上帝喜悦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今天当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虽然人有各种各样的诡计，撒旦唯一的目标是要摧毁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有许多的危险环绕着我们，但是只要我们立定心志说不怕，我要做讨上帝喜悦的决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整个人生都在他的大手当中，有出人意外的平安随着我们。他一定会掌管一切所有发生的事，所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点，都仿佛一刻一刻就已经完全写在他的册子之上，在我们日子还尚未度一日的时候，每一样他都已经精心地数算过，他如果不许可，任何惊慌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在他的许可当中，哪怕是狂风巨浪，我们也必不怕遭害，因为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也不至于动摇。我们相信无论是威利公主，还是以斯帖、摩迪改，还有犹大民族，其实每一个神儿女的生命都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十分的平安。就像我们哪怕每一天有我们所不能掌控的事情发生，有撒旦不断的攻击、陷害、诡计和试探， 但是只要我们勇敢地做出讨上帝喜悦的决定，那么我们的一生就在他的手中，必定十分平安。亲爱的小朋友，你会害怕吗？你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做上帝喜悦你做的事吗？你会因为害怕而顺从世界对你的影响，撒旦对你的攻击，对你的引诱，对你的试探吗？如果是这样，今天正儿要为你祷告，你从小能够做一个勇敢良善的上帝喜悦的儿女，每一天靠着他的力量做出正确的决定来，哪怕短时间我们会受一些委屈，会因为我们所做的决定受到一些伤害，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一定会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完完全全见他面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老的是少的，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人生阶段做一个勇士，勇敢的来做出正确的决定。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乃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做出正确的决定。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为您在线上采访到秋雨姐妹。秋雨姐妹你好。
真儿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当时你知道她有家史她的情况吗？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更详细的分享，就是这个人也是你孩子的父亲，他当时的状况、年龄、生活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是，我当时完全的知道他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人，然后他跟我的年龄相差了29岁。
哇哦，所以完全就是一个你父亲的这一个年龄，一个本来应该是父辈隔代的这样的一个长辈，但是却开始在你的身上动了不该有的想法。那你作为一个，我认为还是孩子哈，未成年的一个孩子，你当时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我当时就觉得心里有一种就是被异性关注和关爱的那种触动吧，谈不上说有爱情或者怎么，只是觉得长时间是在爷爷奶奶的这种关怀关心下，好像突然有一个异性对你如此的关注，对你如此的关心。我想我当时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感触更多的是这样子的。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你从小没有父爱，然后加上你又是独女，也没有兄长对你的爱，所以其实在那个阶段，加上他又是老板，他在各个层面，我相信如果他主动接触你，你是不会拒绝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的一个分享，就是说你当时并没有拒绝，因为无论是他带给你的任何方面的这一个吸引力都足以让你待在他的身边，是吗？
对，没错，好像我当时没有拒绝的理由，好像自己还特别的享受 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时间。
嗯，那有没有一点道德的这一个责备呢？你已经知道他有孩子有妻子，而且甚至他比你大那么多，他的孩子可能都跟你同龄，你当时心里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责备的声音吗？
其实是有的，这个责备其实从一开始到后来其实一直都是我心中的一块石头。
就是那个人的本身的道德的底线，舆论，以及就是说咱们都不谈信仰，就是一般的一个不信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的道德底线，它成为你心里面的一个控诉，是吗？
是的。
这个给你的影响是什么？就是抬不起头来，或者是自卑，或者是见不得光，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你说的没错，就是我会把自己看得非常的微小，很自怜，然后觉得自己实在是一个不好的人，我觉得自己不好，因为我做了这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被人看不起的事情，很羞愧的事情，更重要，我觉得自己非常的羞愧，但是我却还是在那个当中。
我特别想让听众朋友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并不是说没有告诉父母亲或者是家庭里面，因为你是个乖乖女，实际上你是在家人和朋友或者是你身边这些你原来都觉得很关爱你的人的一种默认或者是甚至是支持下面继续在这样一个不道德的关系里面，是吗？
是的，我的妈妈是首先知道的，但他并没有告诉我说这是不对的，他反而认为觉得说我的女儿在这个经济上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活，他也觉得 OK 吧，
所以
就这样默然的接受了。
从一个因为你们家境不富裕，从一个小小的城市，等于说这是走了一条捷径，让你的父母亲辛苦那么一辈子，好像他们要离家让你变成一个隔代教养，一个留守儿童的这种情况，忽然之间当你自己长大之后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虽然这个关系咱们暂且不去论他的其他那个，但是父母亲的眼中他们只看到了你在物质方面在生活方面的一个飞跃，居然就默认这件事情吗？
是啊，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说从道德的方面来分析这件事情，来劝导我，或者是说给我提出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完全都没有。
哇，所以其实我听到这里，我因为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我是很心疼的，我非常的心疼秋雨姐妹，因为当时你说，其实你并未成年，你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想你的看起来像是你错误的人生的一个决定的开始，却是在一群人的默默的许可之下，甚至是他们也随着你在从中获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其实是背负了好多人对你的共同的一种期待，继续的在这个错误的关系里面，甚至就是掩耳盗铃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就开始了，是吗？
是的，是这样。
那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怀孕了呢？
我第一次怀孕应该是在2005年，那真的是很意外的。
哇，
第一次怀孕，但是这个孩子就最终出现了这个流产，就是自然的流产，没有保住这个孩子。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身为一个女人好像可以孕育生命的这种，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当时的那种心境，应该是激动，非常的激动，好像也很开心。
嗯，
但是当我失去这个孩子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有失落的，也非常的沮丧。从他的角度来说，其实他并不希望我有孩子，他也不希望我 生下孩子。
是因为他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要给你所谓的什么名分或者是家庭，因为他跟你一直就是保持一个不道德的关系，是吗？
其实不是，他看到我很难过，然后他其实有跟我说他不希望我有孩子，因为我还很年轻，那个时候他希望我将来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这个家庭不是跟他的，而是他希望我将来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宿，因此他不希望说我跟他有孩子以后，然后他就成了我的牵绊，或是我成了他的牵绊，我不太确定，只是他是这样子来安慰我。
哇，那你在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当时生命当中有没有一种彻底迷失了，就是因为你毫无安全感，毫无价值的这个存在，没有保护，你在这样的一段关系当中，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就是你持续以来这个错误的影响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情绪，对你的整个自我认知的影响是什么？
我想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就已经真的迷失自己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然后我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失去了那个孩子，我一段时间心里就一直在这个失落的情绪当中，因为他只有一个独生的女儿，所以我也知道他其实内心当中一直非常想要一个儿子。你知道在中国的社会，有一些有钱的人会攀比，会说你已经有了房子，有了妻子，有了票子，但是你却没有儿子，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缺失。
对，因为他没有母子登科。
对。虽然他没有给我这样的压力，但他的无意的谈话当中其实有透露出他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其实有一个这样的心愿。但是当我失去那个孩子以后，其实我没有被他的那个安慰到，我反倒自己内心讲说 OK， 我可以为他生一个儿子，我心里的想法居然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我就是给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使命一样的，说我可以为他生一个儿子，我不在乎名分，我不在乎说他一定要给我什么。
那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在你与他的这个关系里面，就是后来就等于他就直接养着你了，是吗？你就不需要再去工作，不需要再面对你人生的压力了。
那个是在我失去第一个孩子以后的第二年，其实我之前还一直在工作，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因为他想要劝我放弃这个孩子，但是我非常的固执，我就是想要这个孩子。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是最终他就选择尊重我的决定，让我留下这个孩子，以至于他要为我们将来做一系列的动作和一系列的安排。也因此这样，我就离开了我的工作岗位，好听一点就是我被外派到了外地的另外一个公司，这样子我就彻底的离开了我当初工作的地方和工作的环境，也离开了他和他的家庭，又独自去到了异地。
他就等于把你搬至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真的开始正式的做他的这个二奶也好，小三也好，或者是他完全把你包养在另外的一个城市，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这样。
那当时这个决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是开心快乐，还是离乡背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和状态？
刚开始的时候心里还是蛮紧张的，但是当我想到自己肚子里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却又是一种兴奋，又是一种期待。就这样，我是带着我的妈妈一起去到了那个异地。
谢谢秋雨姐妹，谢谢我们亲爱听众朋友的守候，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带给更多生命真实的分享，愿神赐福我们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病痛灾难谁都不想，偏偏却让约伯都遇上，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的家产，突然家破人亡，全身长毒疮，虔诚的人也有祸患，令人唏嘘不安和难堪，为何神会应许并袖手旁观，至今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若你是约不会真样，是否会放弃信仰，还是也会说上次的事耶和华能够收取，也是他，无论祸福都会爱他，称颂他，神不会甘心世人平白受苦和悲伤，不要害怕，你能超越苦难，他彼此给你力量，在夜间歌唱失去的芬芳，比加倍偿去，也是他，无论祸福。